这时刻我们进入正道的时间。今天罗牧师正道的题目是离上帝的国不远了，所以引用的经文是取自马可福音书第12章第28到第34节。我们再次的翻到马可福音第12章第28到第34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马可福音第12章第28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上帝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上帝，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的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将以下的时间交给了牧师。
大家早安，今天是我们这个月份的第五个主日，也是我们这一季最后一个主日，所以日子是很特别，因为我们要一起庆生，一季的结束也代表我们主日学结束了一季，我们要马上下一个礼拜就要进入到另外一个课程了。那也是第五个主日，就是福音主日，我们盼望每一季都有一个主日，至少一个主日我们能够安排来思考福音的信息，布道的信息。这一段经文呢，里面的这个题目很有意思的，离上帝的国不远了。那么你听，离上帝的国不远，那到底是在上帝的国里面呢，还是在上帝的国的外面呢？那一定是在外面嘛。如果说在里面的话，那主耶稣这句话的文法就错了，是不是？如果这位文士在上帝的国里面，他就不能够说离上帝的国不远了。离上帝的国不远，不管远不远，就一定代表有一段的距离。那这一段的距离啊，在里面就是零，在外面就是一个正的实数啊，一个 positive real number positive distance。那表示这个文士呢，靠近 so near but not yet in， 还没有在这个上帝的国里面。哎，我们想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经过，怎么样的一个场景呢？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居然有这么样一段有意思的对话啊，所以我们特地引用这一段经文，马可福音第12章已经到了主耶稣在世上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礼拜，我们称之为 the passion， the passion of Christ， 这耶稣基督的这经过了所谓的这个 Palm Sunday， 我们之前上一次讲过了，是骑着驴驹子进耶路撒冷，那个就是最后在主耶稣在世上的那最后的那个礼拜，他要完成救恩被挂到木头上面的那一个礼拜。那这个礼拜里面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真是一幕接着一幕，紧凑的不得了。我们刚刚我稍微更改了一下，我们原来啊这个起印经文只从28节读起，后来我想我们应当再往前面拉一点，从第13节来读起，大家应该还有一点点印象。 我们从第十三节读到第三十四节，这里面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我们主耶稣啊被拷问的时候了。啊，主耶稣是夫子，按道理讲，夫子呢他来考学生的，是不是？但是学生也可以发问呢，所以老师就有这个责任呢，要来传道，要来授业，要来解惑，所以他回答问题也是他的本分，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呢，有的人是不怀好意，另有一个意思，当他们把问题带到老师面前的时候，很可能他们心里面不是安着什么好心的，他们想啊要叫这一位夫子难堪，要听看看有什么地方答错了，给我们抓到把柄，我们就可以把他告到官府去了。那个时候有许许多多的宗教领袖们，他们是站在耶稣基督的对面的，你说他们都是以色列百姓，都在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里面，都敬拜侍奉耶和华上帝同一位，为什么会到这样的地步呢？这里面没有别的原因，这里面的原因我们说嫉妒吗？是，里面有一些嫉妒，这里面有一些带着有莫名的一种这种嫉妒的心理，有一种莫名的一种排斥。为什么？因为这个人讲到啊，有能力有权柄，以色列百姓都转而跟从了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他们心里面也有一股莫名的一种怨气，为什么我们戴了方帽子，我们穿了这个正式的这个毕业拿了文凭的这个学士袍啊，这个人呢没有，从哪里来？加利利来，加利利里面的一个小的村镇拿撒勒，根本不是一个什么了不得的一个这个所谓的通铺大义，一个真正的学术的重镇都不是。但是这个人没有学过，他怎么知道书呢？就知道摩西的律法书，知道先知书呢？讲起来头头是道，所以他心里面带着有莫名的一种怨毒，一种嫉妒。当然里面还有别的，为什么？因为百姓跟从他去了，那以后还有什么人来听我们的？再看这个人所行所讲的，处处好像是什么？处处好像是干犯他我们一同领受遵守的摩西的律法。安息日他照样医病，安息日他照样赶鬼，安息日他允许门徒们能够搓着麦粒能够来尝。这真是奇怪了，这个明显的干犯安息日的条例，为什么百姓还跟着他？为什么他所吩咐所讲出来的都能够落实，都能够行得出来，都有能力，都能够印证呢？啊，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就是要想办法要把这个人给拉下来啊。所以一个人呢，这里面追根究底呢，其实就是一个败坏，就是一个罪的问题，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祟。那么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祟啊，往往是我们不能够察觉出来的。如果通通在黑暗里面，你所看的东西你察觉不出来，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形状什么，只有等到光来了之后，只有等到真理来了之后，我们才能够脱离愚昧，只有光照进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把黑暗给驱除掉了。罪在人的生命里面作祟，但是人没有办法察觉，我们只能够观察到那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有败坏，有朽坏，有各样这种能违背良心的，最终带来一个死亡的结局。我们能够观察到这个现象，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能够面对那问题的症结， 那真正问题的源头，那个死结我们怎么打开来，那个真正里面的那个病根我们怎么能够把它除掉，没有办法。所以这些人呢，一个接一个来问主耶稣。那我特别要把这些念出来，其实还有一个更正面的意思，我也不是要衬托出看看这些人的嘴脸，其实如果我们生在当那个时代啊，说不定其中发问的也有我，我也跑去呐喊去了，我也去摇旗去了，是不是？因为从人来看，没有主的恩典怜悯到我们身上，我们很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可能还变本加厉啊，有点像现在在台湾的那些示威的学生一样啊，没有人选他们，但是他们总是拿一个麦克风在那边讲，谁把麦克风交给他们，他们自己带来的，就他们就是认为我就是对，你就是错啊。这种人啊，到一种地步，从来不好好面对一个法治，面对一个我们应当有的正当的一个民主的途径啊。这是题外话，我们回过头来讲我们的正题。这里面有许多的这种文士、法利赛人、律法师、祭司长，这些人呢，他们就落到这样的一种蒙蔽里面啊。他们来，他们要来问、拷问耶稣，一个接一个来问。我们其实跟他们呢，差50步笑100步。如果我们在生在那个时代，我自己想，我大概要看呢，不需要镜子看我自己长什么样，就看这些人的嘴脸，我大概就知道我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举这个例子，正面是做什么呢？正面让我们看主耶稣基督面对这些来不安好心的来质疑、来质问，他的回应是怎么样？你说主耶稣暴笑如雷，我相信主啊，从人之常情来讲，一定心里面很不痛快的啊。但是主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好像大风吹来啊，这种迅雷打在眼前呢，眼睛不眨的那种镇定，那种平静，那真是表现出来的那种智慧，表现出来很诚诚实实的来回答、来解决他们所要提出来的问题。虽然他知道背后是要来试探他，背后的动机是不良的、不纯真的，这里面有他们的诡计在，但是他一样很诚诚实实来回答。所以从这里面正面上面来看，让我们看我们的主没有因为环境，没有因为到他跟前来的对象，他就有任何的一种整个的大的这个震荡影响他，没有，他一样，他表现出来的，他真是就是主，就是掌管整个局势，掌管人的心，掌管整个局势，掌管他当时的那个处境，当时的那个境遇，也照样掌管他所讲出来的回答里面的真理。所以这里面一个一个来问说，我们应该不应该纳税啊？啊，这些人你看他们讲的多多好啊，装饰的多好啊，说我们知道主啊，你是诚实的啊，什么人呢你都不寻其面啊，先好像用糖衣先来涂一下啊，那想办法准备一个布袋，希望引军呢，这个请军入瓮去啊，好像为主耶稣预备好一个布袋，要请主耶稣到里面去了啊，准备一个大鼎呢，里面煮了水啊，请呢主耶稣进到那个大的鼎里面去了啊。但是主耶稣呢，他的回答成为一个经典，这一段很多不是基督徒也都听过了。这里面所讲的什么？看看这个像是谁的？该杀的，该杀的物归给该杀，上帝的归给上帝，这一句话变成最经典的了。我们再来思考，想想看，如果换作我们，我们 处在主耶稣的旁边。主耶稣说，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时候你要怎么回答啊？我们好好来思考一下。所以这里面一题一题呢，再过来，不相信复活的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那个时候的掌权者，宗教的领袖之一。在那个时候啊，所谓的宗教领袖守殿官绝大多数都是撒都该人啊，这个大祭司祭司长里面呢，其实是属于这一类的人的。而这一类的人其实是希律王他所选立的啊，这个在那个时候的这个大祭司的制度啊，其实已经远远的违背了摩西律法里面原先所规定的。我相信他们自己也知道，正是因为他们自己知道，生怕别人点出来，所以这个时候这种人会变本加厉的道貌岸然，不准别人质疑。怎么办呢？就一天到晚来质疑别人啊！这个世界上面很多这样的人，坏蛋尤其是这样子，政客更是如此啊！他知道他自己，他就要道貌岸然，来专门来质疑别人，专门来指责别人啊！靠着这个东西呢，堵到别人的嘴。这些人呢，是宗教领袖撒都该人那个时候守殿官里面有好多是撒都该人，他们接受摩西五经，他们的信仰啊，不离开摩西五经。你看起来好像很正统啊，但是他们把上帝的启示已经丢掉一大半了，丢掉至少三分之二了，是不是？有智慧书，有历史先知书，通通丢掉了，他们只抓着摩西五经。摩西五经里面从来没有讲复活的事情，他们还大言不惭哦，他们认为摩西五经里面没有复活的事。所以准备好一个问题，另一个布袋啊，要请主耶稣进入到这个袋子里面去。什么袋子呢？有一家兄弟七个人，如何如何如何，按照他们的风俗习惯，按照他们的传统啊，是这样子的。这个长兄死了，这弟弟要娶嫂子啊，在我们古代中国某一个时候也有这样的类似的这种习俗的啊。为了什么？为了是一种厚道的伦理的厚道的心理，是要为死去的哥哥能够生子立后，由他来承继香火，这是一种这种观念的想法，在我们周朝商朝那时候其实有很类似的一种做法的啊。所以我们不需要觉得说这里面好像很可笑，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七个都娶了同样一位嫂子的这一位这个女人。如果有复活的话啊，主啊，你看，如果有复活的话，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家务事啊？清官都难断了，是不是？清官了，剪不断理还乱，清官都难断家务事的。我现在准备好这个问题给你看。结果主耶稣说，你们所以会问这个问题，你们所以问这个问题问错了。什么原因？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你看啊，主耶稣啊，也没有明文的点出来，但是在场只要有头脑，带了头脑去的啊，带了头脑去的人就能够听出里面的窍门出来啊。这边附带要提一下啊，不管我们要参加什么样的群众大会啊，你要记得你要带头脑去啊。你不带头脑去啊，你就只会在那边摇旗呐喊，那个头那个脑就在那个领头的人的头上啊，所以叫首脑嘛，叫领头嘛，他们才有头脑。他们在那里喊向左，你就跟着向左；他们喊向右，就跟着向右。叫你吃屎，你就吃屎了。这些都是群众运动的盲目盲从。为什么？因为去没有带脑，只带了身体去。大家千万要注意啊！你看很多的东西，一定要带脑去。有脑的人在那个场合啊，一听就听出主耶稣所讲的窍妙来了。他那个奥妙地方在哪里了？主耶稣说，摩西在荆棘篇上，摩西的荆棘篇在哪里啊？摩西的荆棘篇 就在摩西五经里面啊。耶和华上帝是谁的上帝啊？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以撒的上帝，是雅各的上帝。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上帝。在上帝那边是活着的。有没有复活？主耶稣用这样的话语啊，因为你们只接受摩西五经，所以我刻意，我也不要从后面，从别的地方，你们不拒绝，你们不接受的那一些经卷里面，我选出要给你的答案，不需要，因为圣经里面老早就已经隐含着了。我们自己读经没有到家，功夫不够，所以我们读不出来。死人复活，论到死人复活，我们如果好好思考过，上帝跟摩西讲这句话的时候，讲到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我是以撒的上帝，我是雅各的上帝，这些人是我们的列祖，都已经归到他们的祖宗那边去了。那么上帝他为什么这样讲呢？是活人的上帝，表明他们在上帝面前是活着的。所以你看，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回答，这是我真正的用意。我们也能够很平心静气，我们来看我们的主如何来面对前面为他摆下的这种鸿门宴。这些人摆了阵势来找主耶稣啊，这个主耶稣啊，是不是单挑？他们是群架，打群架，一群的人来问主耶稣。主耶稣是真正一夫当关了，真正是一个人在那边面对。你看他如何平静安稳，很有智慧的，而且他是真正按着真理，很诚实的回答他们。虽然他们不诚实的来质疑他。这个时候有一位文士，这是我们今天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了。有一位文士，这一位文士我相信原先也是他们一伙的，因为你看别的福音书，让我们感觉到呢，这一位文士啊，是他们其中一位，也是准备着题目啊，要来车轮战啊。他们不单单是打群架，以多欺寡。他们还准备了车轮战，一波接一波的啊，所以他也上阵。但是这一马可福音的记载呢，就让我们注意到这一个文士啊，他有头脑。这一个文士他就注意到了，他听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啊，这个有的时候很重要的。我以前小的时候读《水浒传》，每次都读到说有人在路边啊，这个走江湖卖艺，耍一趟棍棒呢，啊，希望大家能够给一点盘缠啊，他就可以继续赶路了。但是真正懂得武术的人很少啊，就看他打了这个好像头冒金星啊，因为我们看不懂，就喝身材不知高低啊。我们往往是像这样子的，就是看不出里面真正好在哪里。看不出里面真正破绽在哪里啊，就只能喝身材而已。这一位文士不是这样子的人。其实我想想，这位文士啊，也给我们有一个警醒，我们应当听，要能够听得出，懂得分辨得出，都要有见识，又能够有勇气来质疑，来质问，这是胆识啊，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了。那我们在信仰上面，不单单在各样的我们生活上面的事情，在信仰上，我也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被建立起来，训练自己，督促自己啊，让自己有见识，有胆识。这一位文士稍稍让我们看到他表达出这样的这种程度出来的，很不一样的。他就注意到主回答得好，这时候他就问了，他问一个问题，他的这个问题啊，也不是 original 的啊，这个问题老早以前就有人问过了。问什么问题呢？就是诫命中哪一条最大？你知道，对犹太人来讲，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 它有两方面的这个诫命，一方面的是 written 的，这个写在摩西五经里面的，写下来的，他们整理起来大概有100多条，160几条。另外还有口头传的，他们叫做 oral tradition。 这个口头传的呢，合在一起啊，就有300多条了，365条左右，这么一大堆，就变成一个很庞杂的系统了，是不是？你知道做学问呢，通常都有两种，一种就是这么大的系统，我就好好把它分层次，好好去把它里面的精细的地方都把它挖掘出来，然后写的更复杂更薄啊，就变成了一篇论文，变成了一本巨著，好像这一生呢，如果不写出3大册6大本呢，就不甘心。这种是变成一种很大的系统的，这是一种研究的方式。另外一种研究的方式啊，就是去无存精，抓到里面最重要的纲领，最重要的纲领啊。我举个例来说啊，也用我自己所学的来吓唬诸位一下啊。你知道这个金融数学，你说金融数学复杂不复杂？当然复杂，金融世界就已经复杂的不得了了。你要弄出一套数学来研究金融市场里面各样的变化，那一定很复杂的，是不是？这是一个方向，你就可以去每一个都来研究，变成一门课，变成一门学问，写出一本书。那么你说你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看，所有的金融数学里面有没有最最核心最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把它抓出来的？也有。那另外一个方向，这就是这个文士啊他的精神了。这么复杂的系统，有没有用一句话一抓就抓出来，能够把整个里面的精华通通就在包含在里面了？诫命中哪一条最大的？诸位，我可以告诉你，金融市场里面也有一句话，那一句话是最根本的，你把那句话拿掉了，金融市场就崩溃掉了。哪一个呢？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啊。你说奇怪，什么叫做没有免费的午餐？是金融市场里面就表示说你不能够不劳而获，没有这回事。如果你允许不劳而获，我不需要冒风险，我就可以平白的赚，那告诉你，那一定是内线交易啊，一定是舞弊，一定是内线交易啊。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题目来了。这个人问整个摩西的律法这么庞杂的这么大的系统，有没有用一句话就把它整个把它提纲挈领一样就把它抓起来，抓到那个东西的重心了，这个东西就被你弄起来四平八稳的了。这个问题老早就有人问过了。你知道犹太人的传统从被掳到巴比伦，公元前5世纪，一直到公元后5世纪，这1000年里面，他们就历世历代的拉比啊，就把它整理起来，整理起来，整理起来。犹太人有个传统，就是后代的人虽然跟前面他的前辈啊看法不同，他不会因为我生在你的后面，你都已经走了，他就很霸道的把前面跟他不一样的东西把它抹杀掉，删除掉，把他的东西补上去。他们不会的，他们很尊重前面的人看法跟我的看法不一样，后面也会有人跟我看法不一样，通通保留下来。所以你可想而知，1000年下来他们的这个典籍有多少啊？就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四库全书一样，四库经史子集全部合在一起，你看看有多浩瀚啊。他们从博的这方面来讲有这么样，从经就是抓到重点的有没有呢？也有。有这么一个故事很有意思，是祖前的一个世纪，犹太人到现在这个所谓的 reformed Judaism 啊，他们也有 reformed 啊，也有他们的 reform， 当然跟我们的这个 reformed 的含义意义不同的，他们的 reformed 就是改革的 改革的犹太教奉为圭臬的是谁？叫做希勒尔，希勒尔这个人活在主之前的那个世纪，差不多就在主降生之前不久他死的。他的孙儿辈啊，就是加玛列。以后我们在使徒行传，大家可能记得有一位是加玛列，是使徒保罗原先的老师，你就可想而知这个家学渊源呢、是很了不得的。他就面临到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是故意来挑战的，这个人他故意来刁难，他就跑到拉比的面前，金鸡独立，他只提起一只脚，用另外一只脚站着，他的意思是说，等我啊，站到不能够撑得住，两只脚踩下来的时候，我就给你这么短短一段时间，请你把你们的律法里面讲解清楚。这故意刁难人的啊！我故意金鸡独立，在这么简短的、这么短的时间，撑也撑不了多久嘛。就在这么一件事，你要把摩西的律法讲解清楚。换句话讲，你不能够从盘古开天、开天辟地再来讲一讲，那这样的话他早就已经撑不住了。他故意来刁难你，看你真正是不是能够懂得摩西五经里面的经义啊。那个时代有两个大拉比，一个是小麦尔跟希勒尔同名同这个齐名的，那个人就觉得你是故意是无理取闹，根本嗤之以鼻，根本不理会。希勒尔呢，他愿意，他回答了一句话，他回答的那一句话几乎跟我们孔子所讲的呢一模一样，子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所讨厌的，你不希望别人加诸在你身上的，请你记得，你不要加诸在别人身上。他说，律法里面的经义就在这一条，所有其他的律法里面写的都是这一条的注释啊。说他的回答也很有智慧的，很有意思的啊。你故意来刁难，那我就用这一句话来回答你。让你自己好好思考这句话，看出你背后的动机啊，看出你自己的面目啊。然后他讲这一段一句话，所以金鸡独立还站得稳呢，已经把律法里面的总义都已经讲出来了。所以他的观念呢，我们把它称之为 Golden Rule， 的金科玉律。这个金科玉律是什么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这是他的理会。那么这个人来问主耶稣啊，主耶稣他怎么回答呢？主耶稣回答，主耶稣把答案泄露出去了。假如说是考试的话，学生来问你问题，东问西问，东问西问，哎呀，不巧他问到一题是你预备的，出在考卷里面的，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不动声色，是不是？你让他知道了，他就很高兴了啊！要不动声色，然后呢，要声东击西，是不是？啊，你通通都把答案告诉他了，他就带到考场去了。但是你又不能够故意刁难、故意糊弄他，是不是？你还是要很诚实的回答他啊，点到为止啊，或者是要给他一道曙光啊，解他的惑，让他自己再回去 work out， 再回去把它好好整理出来吧。主耶稣啊，他回答很诚实的回答，他说诫命里面哪一条？他所引用的，主耶稣引用的这一条啊，是从摩西五经里面引出来的最重要的一篇，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大家知道摩西五经里面，从整个犹太教的传统来讲，最重要的一节经文是在哪里？在生命记，在生命记第六章。来，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呢。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开始啊，第四、第五，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 然后呢，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这是犹太人会写在他们的衣襟上面的那一节经文啊。其次也相仿，另外那个相仿的是从利未记，从利未记的第十九章里面选出来的。好，这我们就不看了。要什么？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的这个爱从哪里来啊？其实就是从上帝对我们的爱来的。上帝爱我们，我们才有爱来回应上帝的爱。上帝爱我们，我们才有能够爱别人的那个爱。好，所以这两个其实又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主耶稣讲，其次也相仿啊，要爱人如己。这个本身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我们如果也把这个拿出来好好讲啊，那今天我们都讲不完的了啊！摆的好的佳肴在桌上，大家要流口水了啊，等不及了。来，我们来讲这一段经文，你说为什么了不得呢？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圣经讲啊，所有的上帝的命令包括在哪里啊？包括在爱里面。爱人如己啊，整个总括了。大家回去可以参考，可以记下来。罗马书第十三章，罗马书第十三章啊，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其实都提到了，讲到了爱啊。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也讲了，讲到了爱。他在写给提摩太的这个教牧书信里面呢，也讲到了啊，这个律法的总纲啊，不外乎就是爱。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把整个这里面的精华把它点出来，就换句话讲，上帝有没有给我们法？有，他的法其实真正的动机、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爱。我们呢，常常把这种东西混在一起的，认为爱呢就应当没有约束。既然是爱，假借着爱的名义，我什么都可以做了。那其实不是。那是放纵，那是溺，那个不是真正的爱啊，那是溺，那个陷溺的溺爱，那是溺，那是人进入那种痴，那种任性，不是真正的爱。爱跟法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面，两个好像是背道而驰的。既然谈爱，怎么可以用法来约束？我们振振有词。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观念今天在这个在这一段经文前面，我们一定要被建立起来的。上帝给我们的法，它里面真正的用意是爱。我们必须要从爱的角度来认识上帝的法。同样道理，你说自由，自由跟法律好像也是背道而驰，其实不然。因为圣经上面讲是使人能够全备，使人能够自由的全备的律法。你说奇怪，这一节经文出在雅各书，雅各他讲是使我们得自由的，这个律法的全备是使我们得自由的。你说这个有没有搞错啊？其实你了解的话，你再深入思考，你就注意到真正的自由不是没有法治的自由，那种变成暴民政治、无政府状态，那很可怕的啊！人人就凭着自己的拳头大、胳膊粗，那就变成他的法，那很可怕的啊！这个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后所产生出来的那种反动的那个情况。所以有一些观念，我们根深蒂固，其实我们都被蒙蔽了。那这边我们就只能讲到这里。法爱在上帝的法度里面，其实真正的精义就是爱。这两个要把它建立起来，这两个之间的关联我们要把它关联起来，要把它建立起来。那么讲了之后啊，这个文士他就对主耶稣说，夫子啊，你说上帝是一位，你说的没错，因为他知道 主耶稣在讲哪里啊？他在讲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那个地方，而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所有犹太人都奉为圭臬最重要的那一段吩咐，独一的上帝，而这位独一的上帝是我们爱的对象。这里面讲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这里面指的意思啊，我也不要细讲了，就是指我们所有生命里面的，包括我们的思维的功能，包括我们实践的这种能力，包括我们主宰我们的那个心那个性，所有，换句话讲，我们的整个的全部的生命就是爱这位独一的上帝，这位上帝独一的上帝，所以他才真正是我们爱的对象，独一的对象。从这里面我们才能够建立起与上帝的关系，建立起来才能够建立起我们人际之间的关系。这里就这个文士他就回答了，他说你回答的很合乎真理，我们这边用华文翻译是实在不错，实在不错的那个实在啊，其实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 truth， 就是那个希腊文里面那个 aletheia， 那个真理的意思，真实的诚实的实在的，就是那个意思，实在不错， according to truth， 你所讲的是的的确确照着来。那么他还讲，他说啊，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了。这个文士还能够从主耶稣的回答里面再有一些发挥，举一而反三，哇，这个是好学生啊，这个是聪明的，这个是有见识的，有思维的。从主的回答里面他看出来了，他看出来主耶稣所引用的哪一段的经文，从主耶稣的回答里面他引申出来，那比宗教的仪式，比我们带礼物到上帝的跟前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更重要。所以这个文士真是比其他的人，比其他在场的，可能包括门徒们，都要有见识，有悟性，有智慧，能够讲得出来的。这时候不单单他讲得出来，他还赢得了主耶稣对他的赞赏啊！主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就说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哎呀，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自己在思考，为什么这样好的一位文士，在主耶稣的眼里面他还离上帝的国不远，还不在上帝的国里面。按道理讲，如果他所作答的卷子交上来应该得满分哦，可能还应该加一点 bonus 啊。如果他写了一篇论文来，那一定答辩应该通过的了，是不是？因为他有见地，他也不是只是照抄而已，他还有见地，还有发挥，这最重要的。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赞赏他们？赞赏，可是还离上帝的国不远了，还不在上帝的国里面。诸位，这是我们真正今天真正最重要的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你来看，你看哈，他了解律法的精义是爱，值得赞赏。他不单单如此啊，他还能够看得出啊，主耶稣所回答的是照着真理来的，而且他还能够抓到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就是真正对律法先知的总纲的掌握呢，不是靠外面的宗教的仪式，燔祭啊，献礼物啊，这里面讲的祭祀啊，燔祭祭祀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都不够，不是真正的重点。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句子？有，多得不得了。上帝所要的是什么？上帝所要的是人的顺从， 他喜爱燔祭跟祭物吗？没有，他喜爱人的顺从。他真正喜爱的是什么？是喜爱，是怜悯，是顺从，是这个，而不是外在的那些仪式条文，不是。所以的的确确值得主耶稣来赞赏他，来夸奖他。那你说主耶稣说他离上帝的国不远，还没有进到里面来，那这个到底主耶稣他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我相信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上帝向着他存着的什么意念，向着我们存着什么意念，一定不是啊要我们好看的那种意念。如果上帝真的存这样的意念，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好看呢、啊？你说是不是？上帝他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好像圣经里面讲，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耶利米书第29章里面也这样讲，耶和华上帝向着我们他存的什么意念呢？是赐平安的意念。耶稣基督面对这位文士，他也不是在心里面暗笑，哈哈，你还是离差一点，你也只不过靠得近一点啊，靠得近一点，懂得真理啊，的的确确有它正面的效果，有它的好处的，就是让我们与真理更拉近一点，与真正上帝的国更靠近一点。但是呢，单单认识明白真理，我们能够来分析，我们能够来辩解，我们能够来分类，我们能够做到这种理智 的功能发挥到一个地步啊，严格来讲你说好不好？好，但是还不够。为什么？因为上帝的道不是让我们来评头论足了，让我们来辩论的，让我们来分析写论文的。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个地步，而没有说那我怎么样来福音上帝的吩咐，我怎么样在我生命里面我进一步来跟从这一位吩咐真理给人的这一位真理的主宰，我能不能够跟从他，这才是我们进上帝的国必须要有的步骤。 你懂我意思吧？这一位文士其实主耶稣跟他讲的不是泼他冷水，不是挪于他，不是取笑他，不是，其实是一种鼓励，其实是一种呼召。你的回答到这个地步已经靠上帝的国很近了，你还要什么？你还要来跟从我。你不要只停留在用这些律法里面的这些道理啊成为你的炮弹，成为你来质询、来质疑、来质问的那个材料，不够。因为我不是只是你来问问题的对象，主耶稣要告诉这个文士，我是你信仰的对象，他是我们信仰的对象，就像这位独一的上帝是我们爱的对象，我们的爱应该投射在他身上，跟他建立起的关系从爱开始。这里面讲主耶稣跟这个文士其实是他的一个呼召，是正面的一个呼召。我们今天读这一段，其实我们可以把这段话引用到我们身上。主耶稣，我们都已经在上帝的国里面了吗？我们可能是已经在上帝的国里面，那我们是不是更加的成全完备了没有？是不是能够也对上帝的道能够把它整个浓缩起来，抓到里面的敬意呢？而且还能够从这里面再往前发挥出来呢？如果我们不能，我们连这个文士都还比不上，是不是？这是对我们的一种鞭策。如果我们还没有接受，还没有信，还存疑，还观望，还在等待，这也是一段给我们的呼召，给我们的吩咐，给我们的鼓励。你对真理的认识把你带到边上来了，但是你不要忘掉了，我不是你们讨论的题目而已， 我不是你来质问我，来质疑我，来质询的对象，我是你们信仰的对象。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对象，不是来跟我们像其他的那些撒都该人、那些法利赛人呢、准备的问题、准备的这种计谋啊，要想要让耶稣这个入垢，想要让耶稣上钩，那一种把耶稣基督当成是他们对抗、当成他们争辩的那个对象，不应当认识主耶稣，是我们跟随顺从的对象。我们应当来跟随主耶稣，我们应当顺从主耶稣这个对象。那么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其实最重要的关键呢，我用这一节经文做今天的这个结束。这是保罗所整理出来的一句话，这个保罗表明说他也抓住了，他抓住了整个信仰从旧约一直到主耶稣基督所成全的救恩呢，里面的最精要的一句在哪里？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请大家跟我翻到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我要把这一节经文读一遍，我就结束我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的分享，我这篇讲章就到这边画下句点了。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怎么讲呢？第四节讲说律法的总结，律法的总结是什么？律法的总纲，先知和律法道理的总纲就是爱。那么真正他指着什么说的？到底里面真正的那一位指着的有具有位格的是指谁？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个总结这个字眼其实就是目的，就是那个目标， the end of the law， 这个 the end 就有那个成全完备那个最终极的那个目标。所以律法指向哪里？最后到什么成全？就是在基督那边成全，是这个意思。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文士他必须要明白的。这位文士要明白的已经明白到一个地步了，他知道这一节经文是整个律法里面最重要的一节，他知道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他知道主耶稣所讲的按着真理所讲，他知道我们对上帝的爱远远胜过我们带礼物献燔祭这些外在的仪式宗教的生活，他还要看到跟他讲这一段话的这一个人，这一位，那他才是真正律法所指向的那个目标，使凡信基督的得着，都得着义。这原就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一生所想要追求的，他们一生所想要追求的就是能够在上帝面前成为义人啊！他们要遵行律法，盼望就是能够得着律法上的义啊！我们需要眼睛被打开来，心里面的眼睛被打开来，把这一节经文跟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段把它摆在一起，让我们看律法从圣经里面启示的这个层次来看，他告诉我们是指着基督讲。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今早的聚会，给我们这一段的故事，从当中能够学到主如何来面对应付这些到他跟前把他当作是争辩对抗的对象的，来质疑他，来挑战他的这样的场景，也从主耶稣回答这个文士的这段对话里面给我们功课，学到主如何来呼召这位文士，来勉励，来赞赏，来诱导他，这个 引导这一位还在上帝国度之外的，能找到这条途径，回到主你自己的跟前。要我们来跟随，来顺从主，要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因着信靠你都得着义。愿每一位明白真理的，靠近上帝的国度，也都有主你自己的恩典开启，能指引他们，带领我们周遭所认识的亲朋好友，还未信主的，也都能够一同坐席，一同享受主为我们所预备的那天上的福乐。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